咧，我哋咧《哥林多前書講道》系列咧嚟到第十四講噶咯。咁咧，我哋嘅即係經文咧就係《哥林多前書》13:1-13。臨前13咧，好多時咧出現嘅場景係婚禮啊，有好多新人咧都會咧選擇呢一章嘅經文咧喺婚禮裏邊咧作為經文嘅選讀嘅一個嘅內容。可能咧都係即係新婚夫婦都想咧喺婚姻嘅裏邊學識點樣去彼此相愛。有個外表好靚嘅女仔，不過脾氣好暴躁，嫁咗咧俾一個咧温柔瘦弱嘅男仔，老婆咧操控咗成個家庭，生活大小事情咧老婆都要話事，老公都唔敢反對。有一日咧，老婆就一反常態，對老公千依百順，温柔體貼。原來咧，佢想問老公咧一個問題。佢話：老公啊，你究竟愛唔愛我噶？呢位先生咧諗都唔使諗啊，即刻就答：梗係愛啦！我老婆咧初初聽到嘅時候咧好滿足，但係又諗下諗下，答得咁快嘅，係咪真噶？所以咧佢又再問佢老公喎，佢話：老公啊，你頭先話愛我係咪真噶？定係還係咧你係怕傷害我先咁樣答噶咋？這一次呢，這位先生就口窒窒地說了，不是啊，其實我是怕你傷害我咋。在這個對話裡面，我們看到呢，男方就以愛成為他的防衛，女方呢就以愛呢來滿足自己。所以呢，可能呢很多人都將自己的意思或者需要呢帶了入愛裡面去解釋去理解。事實上咧，大眾文化對愛呢一個字咧，亦都有咧唔同嘅詮釋同埋宣揚。佢係好少咧包括聖經對佢嘅解釋，甚至咧基督徒咧亦都好容易咧被誤導，以為愛咧主要係一種感覺，一種嘅滿足。哥林多前書十三章，雖然咧好多時候咧成為婚禮裏邊對新婚夫婦嘅勉勵。但是保罗咧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嘅爱，其实咧系承接住十二章嘅恩赐喺教会嘅运用而延伸出嚟。喺十二章咧，保罗咧正系如火如荼咁样讲紧咧唔同嘅恩赐嘅重要性嘅时候，佢突然咧扭态转咗轨道去讲爱。保罗咧用咗一章嘅经文去讲爱，然后咧翻到去十四章嘅时候又再讲恩赐。好似三文治咁樣，將愛嘅詮釋夾喺咧呢個嘅恩賜嘅解説中間。點解咧？保羅要咁樣安排咧？今日咧就讓我哋咧嚟睇下呢個安排嘅意思。我哋一齊嚟讀一次經文啦，《哥林多前書》13:1-13。我若能說人家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為鳴的鑼、響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齊備的信心，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什麼。我若將所有的財產救濟窮人，又犧牲自己的身體讓人誇讚，卻沒有愛，仍然對我無益。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我們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消逝。我作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長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認識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認識，如同主認識我一樣。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保羅指出，恩賜不理是顯眼或者不顯眼，都是同等的重要。来到十三章，保罗以一章的内容来说明使到各样恩赐都重要的关键是爱。保罗这样的安排原因，可能是他觉得哥林多教会产生这么多不和和不理想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爱的重要性。爱是一切恩赐的基础，是信徒运用一切恩赐的时候不可以缺少的。爱和其他恩赐都是神所赐的，但他们的分别是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恩赐。恩赐是圣灵选择分给谁，那个人就有那种的恩赐，没有分配给谁，那他就没有这种的恩赐。但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有爱，是所有信徒都具备的，甚至是必须拥有的特质。一个具备爱的生命特质的信徒，就能够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各种的恩赐，亦都能够克服结党纷争和人较性的心态，从而正确地运用恩赐去造就教会。如果没有爱，即使是最超凡的能力和最完备的德行，都变得毫无价值。什么是爱呢？保罗所说的爱是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带给人的恩典，是人完全不配得到的待遇。神将这种爱很慷慨地分了给人，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那里所说的，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见呢，这种爱所强调的是施爱者本身的质素，而不是被爱者的价值，或者他是不是值得去爱。基督徒经历过神对我们的爱，亦都被这样的爱改变过来，因此我们能够亦都有责任用这样的爱去对待其他人。所以保罗在十二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在十二章三十一节那里提到，他说你们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在上文保罗刚刚才说恩赐无分大小都一样重要，在这里他却呼吁哥林多信徒祈求得到更大的恩赐。保罗想说什么呢？相信保罗的意思是，就算拥有哥林多信徒认为最伟大的恩赐能力，如果不是在爱的轨道上去运行，所有恩赐就变得毫无作用。在十三章一节，保罗先讲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是指受圣灵感动而有的语言能力的恩赐。人间的方言原文的意思是指世界各个不同地方日常的语言。天使的话语就是指属于天上的说话，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普通人是不能够明白的。这两种语言都包括在方言里面。哥林多信徒特别重视方言的恩赐，可能是他们认为有讲方言的能力代表了他们已经抵达超越的属灵状态的证据，因此赋予这个恩赐极高的价值，导致哥林多信徒以能不能够讲方言来评价一个信徒的属灵的状态的高低。所以保罗要纠正他们错误理解属灵状态所带来的各样的行为的偏差。在十三章一节提到鸣的锣、响的钹，是指一些令人头痛极大的噪音。当时哥林多城有人敬拜偶像，敬拜的方式是要敲锣打钹和吹号筒等等这些响亮的乐器，认为声音越大神明的力量就越劲。 所以保罗引用了哥林多敬拜神敬拜偶像，哥林多城敬拜偶像的方式，来说明缺乏爱心的说话能力，特别是那些夸耀讲方言能力的人，他们讲的说话和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所发出的噪音其实是没有分别的。第十三章二节提到先知讲道之能，其实在第十四章一开始保罗就提到这个恩赐了，所以保罗是很看重这个恩赐的。而奥秘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是主要是指那些以前神秘很神秘而未被显露的事，但现在已经藉着使徒和先知显明出来的真理，尤其是指基督福音的信息。一切奥秘、一切知识，就代表了一切从神而来的启示和人间一切智慧的总和，也都是哥林多信徒 追捧的恩赐能力。保罗强调的是，就算有着世间智慧的总和，如果没有爱，也都不见得智者有几咁的伟大。另外，希腊人也很重视慈爱事业的功德，他是轻视爱。如果爱比慈善的功德更加重要，对希腊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十三章三节，救济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救济饥饿的人为什么可以是没有爱心的呢？保罗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参与慈惠事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人是为了名，有人是为了权，有人是为了得好报，甚至有人是为了彰显自己有多伟大。他不是一定出于爱神爱人的心。牺牲自己的身体，意思是以最痛苦的方式去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可能就是指古代的一种习俗，就是将自己卖作奴隶，以筹得款项来周济穷人而以此自夸。第一世纪的人认为慈惠苦行这个功德是很伟大，所以保罗要纠正这种思想。他强调唯有爱才是不可以缺少，如果没有爱，施予者他的什么动机或者企图都不会得到。本应改了一个很好的名字的保护儿童协会，因为保护儿童不力，于是这个机构建立了差不多100年的声誉就毁于一旦。他们被揭发旗下的工作人员涉嫌是对幼弱的孩童施予拳脚之外，还揭发了他们的账目一片混乱，全年他们的收入有1亿元，但7名的高层就一年一起贷了700万，而员工总的薪金的支出就占了收入的 76%， 只有 2.43% 是用于儿童的福利上高。事件被揭发了之后轰动全城，不是基于爱的慈善始终是会被显露真相而要承受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回到哥林多前书，保罗在13章4至7节用了15个动词来继续描述爱，但是这个并不是保罗对爱的完全的理解。在其他保罗书信里面，他都对爱有其他的解说。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在这里提出的关于爱的动词的质质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可能是同时亦都是哥林多教会因为缺乏这些特质而出现的一切错误行为的批判。因此保罗在赞扬爱是几咁伟大的同时，亦都对哥林多教会在缺乏爱的生活层面的里面做出纠正。在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第七节尾又提到爱是凡事忍耐， 第四節講的忍耐是指對人的一種忍耐。第七節的忍耐是另一個希臘字，是指對環境的忍耐。可見呢，愛好像是從忍耐入門，並且以忍耐來成全。所以如果一個人呢，如果他不知道什麼叫忍耐，他對愛可能也都未必有深刻的了解。爱是恒久忍耐，可以直译为爱是长久忍受从其他人而来的痛苦。这样的爱显明不是一种享受，因为一点浪漫气质都没有。现代中文译本将这一句翻译为爱是坚忍的。坚忍这个字是要人咬住牙根去坚持的。所以爱是住在人的意志里面的，不是单是在感情里面。这个是爱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在流行文化里面宣扬的爱是只是感情里面的，有感觉就有爱了，没有感觉呢爱就不存在了。保罗呢，他是强调甘愿对其他人的忍耐是爱的基本表现，因为呢忍耐是神的属性，神亦都忍耐住人的软弱，让人呢有悔改的机会。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是这样说，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的恩慈，原文在这个圣经里面，原文在圣经这个词只是在这里出现过。现代中文译本将恩慈翻译为仁慈，而另外一处的翻译就是 sweet to all， 使到大家都觉得很甜很喜悦的意思。恩慈也是神重要的品格之一。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保罗以神的这两个属性来开始他对爱的内涵的说明。估计保罗想表达的是，神对人是满有忍耐和恩慈，因此信神的人亦都要学效神这样去待人。接着呢，保罗以八个负面的描述来指出爱不会做的事，亦都用来呢比较哥林多信徒不当的行为。因为这八个在爱里面不做的事，哥林多信徒都全部做过。第十三章四节的不嫉妒，大概是针对哥林多前书开始提到的结党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那里是这样说，因为你们仍是属肉体的，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生活吗？嫉妒往往是因为同人比较和竞争，看看谁呢更加有地位，更加成功，更加聪明，更加熟灵。保罗提到提醒哥林多信徒，爱是不嫉妒的，人家有的恩赐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就轻视或者批评，人家的恩赐是没用的或者是假的。嫉妒不同于羡慕，羡慕是你有我没有，我几咁希望我都有。嫉妒是你有我没有，我几咁希望你都没有。这个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罪，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该人杀了亚伯就是因为嫉妒。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接住指出，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自夸简单来讲就是骄傲，张狂亦都是即是目中无人的意思。张狂这个字呢在新约出现过七次，其中六次是用来呢描写哥林多信徒的。可以呢就见得保罗认为哥林多信徒目中无人的程度都挺严重。哥林多信徒会因为自己的智慧或者自己有别人没有的事情而自夸， 甚至對淫亂和拜偶像的之物的解說，亦可以成為他們自以為是的對象。哥林多信徒有講方言恩賜能力的人，在聚會的時候爭著講，為的是要炫耀自己的屬靈能力，這個亦是自誇和張狂的表現。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四章七節說，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所有的有哪一個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著名的作家路易斯在《地獄來鴻》一書裏面描述了一個大魔鬼教導小魔鬼怎樣去誘惑人，怎樣陷人於不義。大魔鬼就對小魔鬼這樣說，如果有人顯出勇敢舍己的美德不要緊，只要想辦法讓這個人為自己的勇敢覺得驕傲，看不起其他人的細膽，那你就成功了。所以你可以將所有的德行給這個人的同事，給他驕傲，那他遲早就會到地獄這裡跟我們一起了。驕傲是覺得自己什麼都比人厲害，沒什麼是自己做不到的，就是有這種想法的人和神的距離就越來越遠了。跟著十三章五節，不作害羞的事。害羞這個字原文有粗魯沒有禮貌的意思，就是做了一些不見得人的事。害羞的事亦都是指當時哥林多教會裏面不當的性行為，就好像有人同繼母同居，以及六章十二到二十節那裡所講的關於淫亂的描述。至於其他不合宜或者不合體統的事，可能亦都是指哥林多信徒裏面婦女蒙頭而羞辱了自己的丈夫，以及在舉行聖餐禮的時候有錢人所作所為令到貧窮的信徒他們覺得不好意思，覺得羞愧的做法。至於不求自己的益處，明顯就是針對那些罔顧其他信徒利益的人。在哥林多前書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節、三十一到三十三節那裡，保羅這樣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什麼人，不要自己，不要求自己的益處，而要求別人的益處。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做。你們不要使猶太人、希臘人或神教會中的人跌倒，但要像我一樣，凡事都使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使他們得救。現在這個時代呢，特別講求的是自我主義，我行我素，什麼事都要照我的辦法、我的風格、我的步伐、我的喜好。但這裡保羅指出，愛卻是甘願捨棄自己的權利。這個不單止是與世界的價值觀不同，更加是愛觀點的分別。聖經譯本 RSV 將不求自己的益處翻譯為愛是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強調信徒是要為別人的好處的緣故放棄自己的權利和限制自己的自由，表明舍己為人是愛的特徵。可能你會想，這樣不是很蝕底嗎？或者不是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嗎？雖然保羅指出愛是願意放低自己的權利，但吊詭的是，在保羅神學裏面看來好像放低自己自我的同時，神卻是使到我們升到一個至高的地步。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二章五至十一節提醒信徒，耶穌就是一個不求自己的益處而甘願為神的命令放棄自己尊貴的身份，結果神就將他升為至高。 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我哋大家一齐读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地上的、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神。在一个初春的深夜，大家都已经熟睡了，一对年迈的夫妇呢走了入一间旅馆，但是旅馆已经满客了。前台服务员呢不忍心夜妈妈要这一对的老人家去找第二间旅馆，于是呢他就将这对的夫妇带了去一间房间，就跟他们说这个房间纵然不是我们旅馆最好的一间房，但是至少你们都不用现在走去找第二间旅馆。这对老夫妇看到其实间房间都很正洁很干净，于是他们就住了下来了。第二天当他们要离开埋单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就跟他们说了，不用了，因为你们住的是我间房，祝你旅途愉快。原来呢，这位服务员呢自己呢在旅馆的大堂睡了一晚，让了自己间房来呢给这一对的老夫妇。老人家呢觉得十分感动，于是呢他们就跟对这个服务员说，他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旅店服务员，你一定呢得到报答的。服务员听到之后笑了笑，然后就送他们出门口，转头就忘记了这件事。有一天，这位服务员呢收到一封信，里面呢有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他按住信里面所指示的去到呢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原来呢那晚深夜被这个服务员接待的是一个亿万富翁和他的太太。富翁为了这个的服务员买了一座很大的酒店，并且呢深信呢他会经营管理好这一间的酒店。这个呢就是著名希尔顿酒店和他的首任的经理的传奇故事。回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保罗提到爱是不轻易发怒，因为发怒是一切纷争的开始。发怒是指一触即发，一点就跳起来的意思。不轻易发怒亦都是神的性格之一。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耶和华向摩西宣告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耶和华就这样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发怒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人家是错的，也都容易进入了去论断激怒你的人，他是天大的罪人，而合理化了自己的发脾气。甚至有人觉得发脾气是我个人的事，跟其他人无关。有人这样形容生气的过程，说生气之前理直气壮，生气之时雷霆大作，生气之后全身舒泰。至于其他人的感受是怎样，就不理得那么多了。保罗提到不轻易发怒，相信他不是指基督徒不可以发脾气，他的意思可能是当我们遇到激动我们怒气的人的时候，不要轻易这样让情绪去主导了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应该时时提醒自己，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完全知道真相是怎样的，以及容易被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所蒙蔽。要提醒自己，对激怒我们的人要留一些空间，不要让情绪做主导， 轻易就发脾气，或者轻易就去嬲人，或者去论断其他人。有一个老师有一天就向他那班的学生讲了一个说话，他说有一艘游轮遭遇海难，不是铁达尼号啊，船上有对夫妇好不容易才来到救生艇的前面，艇上只是留下一个空位。在这个时候这个丈夫就将自己的太太推翻上去就要沉没的轮船上高，自己却是跳上了只救生艇里面去。这位女士站在就来沉的大船上高，向这个男人大嗌了一句说话。讲到这里，老师就问同学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向这个男人大嗌了一句什么说话呢？大家估不估到？这个时候成班学生群情汹涌，很激动，很愤怒地说，他一定这样讲了一句说话，就是我真的有眼无珠，识错了你。在这个时候老师就注意到有一个学生，他一直都没说话，没出声。于是他又问一下这个学生，学生就这样答他说，老师，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女人应该向那个男人大嗌了一句这样的话，就是好好地照顾我们的孩子。老师很惊讶，他就问同学了，同学你是不是听过这个故事的？同学说不是啊，不过当我妈妈病重离世之前，他就是这样跟我爸爸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老师很感慨地说，你的答案是对的。于是老师就继续讲了这个故事了。轮船沉没了，男人回到家乡独自养大自己的女儿。多年之后男人都因病离世了，他的女儿在整理爸爸的遗物的时候，他发现了爸爸的日记。原来爸爸妈妈坐游轮的时候，妈妈已经患了绝症，在关键的时候爸爸选择了唯一的生机。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我几咁想同你一起沉入海底，但我不可以，为了我们的女儿，我只能够让你一个人长眠在深深的海底。故事讲完了，课室一片沉默。老师知道同学已经听得明这个故事了。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3:5指出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可能是针对信徒贪恋恶事。在哥林多前书10:6那里这样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使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过的一样。不计算人的恶，即是不要对其他人伤害我们的事耿耿于怀，怨愤不平，心存报复。中国人的观念却不是这样的，有句说话是，君子报仇10年未晚，恨少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吗？保罗在这里指出，能够原谅人是爱的一个质素。有人说得罪我们的人，如果不悔改或者是跟我们道歉，我们不要饶恕他们。保罗却教导信徒不要记住人对自己的恶。这个不是等于他没有做错，但保罗是劝导信徒不要自己去承担伤害，而是要放手让神或者是其他人去定是非。接着在13:6的不喜欢不义，是针对哥林多前书6:1-10那些信徒在不义的人面前控告主内弟兄的行为。但是不是弟兄犯什么错都要以爱相待呢？其实保罗所说的爱是有道德底线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爱的。有爱的人不单止会以宽容和恩慈去待别人， 但同時亦都會堅持正義同埋真理，反對行惡啊！就好似保罗在第五章清楚要求教会将那些犯了严重淫乱罪行的人赶出去，在五章十一节又强调，如果有人称为弟兄却行淫乱、贪心、拜偶像、辱骂人、醉酒或诈骗，我估圣经就说只是弟兄，应该是弟兄姊妹，如果是行这些的人呢，不可以和他来往，甚至连吃饭都不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结尾，保罗宣称信徒如果不爱主就该受咒诅。由此可见，在实际情况里面，基督徒不是盲目地去爱的，我们所说的爱是有底线的，就是不能够违背真理。所以保罗就用只喜欢真理来完结爱里面八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接着十三章七节开始就进入爱的质素内容的结论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第一和第四个凡事讲的是现在的情况，第二和第三个凡事就是将来的展望。凡事包容的意思是不会故意暴露其他人的错误，就好像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当亚当夏娃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觉得羞耻的时候，神就做了世界上第一件的被衫给他们，给亚当夏娃去遮盖他们的羞耻一样。而凡事忍耐就好像前面所说的永远不会放弃行出一切爱的内涵，并且忍受从一切环境而来的痛苦和逼迫。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凡事相信和凡事盼望呢，相信和盼望的对象是神啊。所以不是爱总是相信每件事或者每个人都是好的，而是指爱绝对不会停止信靠神，将公平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对神常存相信和盼望，才不会对伤害或者得罪我们的人感到失望和耿耿于怀。相信神会施行公义，亦都盼望神会将得罪我们的人改变。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其实都不完美的，但神仍然以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使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我们可以为得罪我们的人去相信神，希望神有一天去改变他们。在讲明了爱的实质内涵之后，接住的八至十三节，保罗就回到前面的一至三节哥林多信徒对恩赐理解的错误里面，特别将他们对方言的强调摆回去以爱为主的框架里面，好将当时哥林多信徒对圣灵恩赐的切慕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我属灵境界的动机调教回去是为群体的造就的目的里面去。爱是永不止息，这一句可以理解为连于上一个部分四至七节而言的。止息这个字原文是指跌倒或者是崩溃的意思。止息是现在式动词，因此表示爱会坚持不懈地实践第四至七节描述爱的内涵，永远不会放弃，亦都不会消失。接着保罗在第九至十节采用有限和完全的对比去说明爱和其他属灵恩赐的分别。第九节提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先知讲道和知识的恩赐都是和启示有关的，但保罗指出这些的恩赐的弱点在于所传达的知识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在第十节的等那完全的来到的意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完美的局面。当我们有一天在神面前的时候，今日帮助我们局部地去经历神真理的属灵恩赐将会消失。第十节的 這有限的必須消失，這個的意思就是自動停止。講到呢，在今天是需要的，是有價值的，但是當我們直接面對神的時候，就不需要人來講到了，神祂會自己牧養我們。保羅為了更加清晰地去說明今天和將來信仰場景的分別，祂用了兩個比喻。第一個比喻就是孩子和成人，是指人生裏面不同階段的進程，當長大成人之後，我們孩子的時段就會消失。另外呢，可能呢哥林多城呢是出產這個的銅鏡文明，所以呢保羅又以鏡做比喻，但是銅鏡的反應能力是很差的，所以呢那個的影像都是模糊的。有些人呢更加認為呢當時的鏡是很小的，不能夠呢反照那個人的全身，所以呢當事人呢他的全身他外貌是怎樣呢，他都是不知道的，對他來說都是一個謎。回到去愛是永不止息的解說，恩賜不是永遠的，只是現在在聚會的時候去建立教會的需用，但到末世神的國裡面就不需要靠恩賜來造就信徒，而是神親自使到人的生命完整。保羅要信徒知道，一切恩賜和能力都會過去，但愛是不會過去的。所以在第十三節，保羅對愛的解說做了一個總結。在這裡信和望突然間和愛一起出現，而且這三者長存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如今這個的字最自然的是理解是時間，是不是？不過這個時間究竟是指今生今世啊，還是還是指永恆裡面的今天呢？如果是今生今世，這樣為什麼是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又不包含其他恩賜在內的呢？如果是永恆的今天，那為什麼突然將信和望放在下去，而又不是單是這樣說，就是唯獨愛才是永遠常存的呢？其實十三節這個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可能不是表示保羅強調唯獨愛是永恆的，他所以這樣說其實可能焦點是放在神和信徒之間的關係，因為愛和信與望都是每一個信徒都有擁有的，是相對於恩賜不是每個信徒都有同一個恩賜。信不单止是信徒进入基督生命不能够缺少的条件，亦都是延续基督徒生活不能够缺少的因素。但是上帝不需要我，不需要信，意思是他不需要信任何的事物，否则他就不是上帝了。望是人承认上帝是未来的主，包括现在和将来都必须依靠他。但是神本身不需要望，因为祂是自有永有的，祂不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观念限制，否则祂就不是神了。但是爱就不同了，如果上帝没有爱，祂就不是上帝。爱是神祂自己的行动的一个基本。当人爱神或者爱人的时候，不理他的爱是几咁不完全，他们都是在这里做着神所做的行动。保罗说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也是这个缘故，爱是一切恩赐的基础和属灵生命的特质。因为神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彰显神的存在。人类近代的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终他的一生都在寻找宇宙的真理。他说他很想用数学的方程式来了解上帝的思想，他想以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就可以概括所有的物理定律，将整个宇宙的壮观伟大和奥秘浓缩在一个方程式里面。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在撰写祝贺 以色列建国七周年的时候咧，佢系写紧呢一个嘅讲稿啊，喺呢一个嘅即系庆典里边想发表之嘅嘅时候咧，写紧嘅时候佢就中途去世，享年76岁。咁佢临终之前，佢系咪揾到咗呢一个揭开呢个生命同宇宙真理嘅完美方程式咧？在他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流传了一封宣称是爱因斯坦关于真理的遗言，是他写给他的女儿丽瑟尔爱因斯坦的遗书。这封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爱因斯坦表示，当我发表相对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理解，而我现在揭露出来要传达给人类的，更将会与现有人类对世界的误解和偏见产生冲突。在爱因斯坦给他的女儿的信的里面，他要求他的女儿，他说，我要求你保护这些信件越久越好，几年几十年，直到社会进步到能够接受我下面将要解释的。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迄今为止，科学都没有对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生命力，包含并统领所有其他的一切，而且在任何宇宙的运行现象之后，甚至还没有被我们定义。这种生命力叫爱。爱是光，爱能够启示那些给予并得到它的人。爱是地心引力，因为爱能让人们互相吸引。爱是能量，因为爱产生我们最好的东西，而且爱允许人类不用去消除看不见的自私。爱能掩盖，爱能揭露，因为爱我们才活着，因为爱我们死去。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为了让爱能够清晰可见，我用最著名的方程式做了个简单的替代法。如果不是 E 等于 MC square， 即是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我们就接受自如世界的能量可能通过爱乘以光速的平方来获得。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爱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爱没有限制。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物种得以存活，如果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和每一个居住在世界上的生灵，爱是唯一的答案。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制造一个爱的炸弹，一个能量满满的装备来彻底摧毁能够导致地球毁灭的仇恨、自私、贪和贪婪。然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内都带着很细微但有待释放而又有强大威力的爱的发电机。当我们学会给予和接受这种宇宙能量的时候，亲爱的丽瑟尔，我们就得承认爱能降服一切，爱超越每一个存在和任何存在，因为爱就是生命的精髓。不理呢这封遗书它的来源是否得以证实，这封信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从作者对生命所拥有的这个的热情和展现的智慧来看，就算不是出自一个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出自一位不凡的生命学家的手笔。相信保罗所说的爱和这里所说的宇宙间能量的爱是差不多的。保罗指出，如果信徒运用恩赐的时候离开了爱的轨道，这样就会跟神设立恩赐的原意的距离越来越远。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再回去哥林多前书13章，去想想什么叫爱。神在里面呢，你的爱呢 是超越人间的思想，你的爱呢是几咁伟大。神也都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的同时，也都让我们又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究竟在里面有多少的部分 是被你的爱去占顾占有的呢？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很多事都忘记了主你的爱，以致我们可能不记得用这份爱 去待人接物。求主你就让我们今天我们记得的时候，我们找紧这份爱，如此我们得到你的爱的同时，我们亦都懂得怎样爱其他人。我们多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